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看过台北101大楼的？没有看过？好，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啊？东北、东南、西南、西，稍微看一下，有一栋好高的哈，会让你不看它也难的一栋建筑物哈。台北101不一定是要去到里面的，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啊，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它，在台北盆地差不多很多的角度都可以看到它。台北101如果没看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好，我们抓了一些台北101的片给他观赏一下。好，那个是从下面往上看的哈。请问台北101几层楼？啊，对，101。好，然后这是从上面往外面看的那个角度，这样看到台北盆地很多的建筑，可能你家就在其中的一个点这样子。好 ，OK， 好，等一下。好，台北101啊，你现在回到刚刚那个上面上一张，考一下几公尺啊？台北101几层楼啊？不是几层楼，对不对？几公尺？哈，508公尺高，啊，非常高哈，加上那个塔尖上去就会是最高的一栋建筑物。不过高兴也不能太，没多久，因为上海即将要盖一栋，没多久要把我们追过去的哈。那就发现人类常常玩这种游戏，就是纽约玩一玩啊，台湾玩一玩啊，马来西亚也玩一玩，台湾玩一玩哈，东京也有什么东京铁塔。啊，上海玩一玩，每个人都在比赛哈，啊，比赛到底谁的建筑图腾能够成为那一个区块、那一个地方最被大家注意的。不过，即便是这样哈，啊，我们的注意力真的会因为这个，或者说台湾的价值真的会因为101而提高到一个什么样新的高度吗？倒也未必。如果你去过巴黎，你知道巴黎没几栋高楼大厦，特别是在那种市中心的区域，最高就是那个埃菲尔铁塔哈。那你知道那个背后其实被树立起来的不只是用经济这个概念所堆叠的东西，很重要的也是那个背后的人文意识是什么。究竟在整个台湾啊，我们堆叠了一个这么高的建筑物，在啊一个严重的地震带的当中啊，我们在想什么，在这个土地上的人到底在想什么。那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一段的经文。我相信看到那段经文啊，这个就是一定会想到什么台北101哈，因为那段经文就是巴别塔啊，巴别塔。那到底巴别塔有多高呢？哈，到底巴别塔有多高？今天早上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翻开手上的圣经哈，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就是今天早上创世纪第11章的经文。这个是我们都相当熟悉的哈，故事。那我们从小在主日学都听过这个故事啊，即便不是基督徒的人啊，也听过这些巴别塔的故事。好，那么我们来啊，看到投影上面的圣经的经文。圣经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好，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你如何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变乱了人的口音，在那里为全人类的文明跟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重要的记号。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够明白这个记号背后所要向我们传达的真理。我们将这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巴别塔的故事基本上是在基督教的救恩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你知道11章谈完巴别塔之后，12章开始谈什么？ 亚伯拉罕的故事，有没有？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一路生下去。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第五十章开始讲一个大家族的故事。那么要进入家族故事之前，这是一贯很特别的插曲，一贯很特别的记录，在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当我们看见巴别塔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上帝是不是反对权力集中啊？上帝是不是反对城邦文明啊？上帝是不是反对人类的科技啊？上帝是不是反对某一种可以沟通的语言呢？好像这些是他们弄起来的东西，似乎没什么不好，为什么上帝要反对？如果我们仔细看巴别这个希伯来词，它在希腊文的概念的翻译叫做巴比伦，哈，巴比伦。那么巴别、巴比伦，其实旧约巴比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的意涵，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存在的一个实况。从巴别到巴比伦，一直是贯穿整本圣经一个相当重要的图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巴比伦或者是巴别常常代表着跟神敌对的势力或者是精神。那么到底这个巴别，圣经说刚刚有括号说那个巴别的意思就是分散，分散什么？上帝要在这个巴别塔的事件当中把人类的什么东西分散开来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刚刚读那个经文，你会发现这是一段非常优美的一段的希伯来文的文字，因为它里面有许多押韵的地方，也有许多很工整的叙事。基本上第一节到第四节它谈的是人的行动，它谈人的行动。然后呢，第六节到第九节谈神的作为，有人的作为跟神的作为。前面是人怎么盖房子，对不对？后面是上帝怎么样使那个工作停止。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哈，把大家给大家整理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第一节跟第九节，第二节跟第八节，其实是好多好多平行对比的东西在呈现出这个。这是一首啊，或者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记录。那么他用了高度的文学技巧，在那个当中有一个最重要，你看那个 G 就是第五节的第一句话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其实这是一个充满讽刺的话。为什么充满讽刺的话？因为前面那个经文说那些人要建造那个塔，塔的高度怎么样？塔顶通天，天有多高？天哪，上帝还要从天上要降临下来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你怎么通天呢？连天上的上帝都要下来看看。而这个当中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对比，譬如说那个经文，我们和合本圣经有翻来吧我们来盖，对不对？来吧我们来盖。可是呢，在原来的圣经里面，上帝要降临之前，他也有一句对比的是来吧我们下去看看。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人要来吧我们来盖，然后上帝说，上帝也对自己说来吧我们下去。其实上帝用人的语言，我们都说反讽的方式哈，他们既然来吧我们来建造，那我们就来吧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做些什么伟大的事情。而在这个全部的平行的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特别的表达的方式。如果我们从经文的，就是说从创世纪五十章的表达的层次来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巴别塔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着我们不应当反对上帝的心意。那么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邀请大家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圣经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前面这一段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原是预备这一群人要遍满全地。到第九章的第一节，创世纪第九章的第一节，创世纪第九章的第一节，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了地。那么第七节也是同样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基本上看见上帝只以要这一群领受命令的人要不断地往各个地方去，要散步，要开始移动，要开始迁移。但是在巴别塔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却看见这一群人他们迁移，第二节说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 住在那里，他们就停下来了，他们就于是不再前进了。他们到了一个地点之后，满足那个地点，看那个地点是好，于是他们停下来。而他们停下来呢，做了三件事情。到底这三件事情哪一样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呢？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next。 对，好像他们用高科技生产建筑材料，他们要烧砖，对不对？好，来吧，我们来烧砖啊，做一些东西。哎，我们的101也有高科技材料，我们有那个全世界最大的一颗那个什么制风球还是什么，那个专有名词我不太会念嘛，直径5公尺的哈，那那个风来的时候它可以可以减压，地震的时候它可以减压。听说那个球的附近会有一个餐厅之类的，要围绕着那颗球这样子。好，高科技的产品。第二呢是这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处建造城和建造塔。第三个是那一群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到底巴别塔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应该是三，不过二好像也有一点，对不对？因为上帝叫他们分散，对不对？然后他们似乎没有分散。那如果我们按照那个经文很直接在告诉我们，从上下文的角度，你会看见有一些很特别的提醒。我再同工再开个灯，我们看一下你手上的圣经第十章。如果你看你手上的圣经很有趣，第十章的一开头，他讲了一堆人的谁是谁的孩子，谁生了谁这样。然后呢，第十一章巴别塔的事件谈完之后，也谈了一些族谱啊，这两个族谱当中夹了一个巴别塔。那么在这个第十章的一开头的这些族谱的里面，事实上你会看见一个很特别的线索，在提醒我们这个族谱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给我们一个线索，说到底巴别塔的问题出在哪里。首先你看到创世纪第十章8到12节，8到12节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什么？这里讲到一个很伟大的人叫做宁禄。宁禄他给他一个 comment 说他是世上哈、英雄之首，英雄之首。那么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好，圣经又说他的国从哪里开始？从哪里？从巴别开始，从巴别开始。好，你就发现他的国从巴别开始，明显的宁禄很重要。他巴别就是位于示拿平原的那个巴别，换句话说，宁禄很可能是整个巴别工程的主导者，整个巴别工程的主导者。如果从时间上面来看，创世纪十章第25节解释了人类在法勒的时候，你看10章25节，这里在法勒的一个名叫法勒，法勒的意思就是分散的意思，分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人在法勒的时候分地居住，而这个分地居住大概就是后面那个巴别塔审判的结果，审判的结果。这里有审判，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巴别，也有从那个名字被取名叫法勒，可以明白在那个时候被分别开来。那这个东西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要告诉我们，宁禄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去理解到底巴别塔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创世纪第十章第8到9节讲那个英雄跟英勇，另外一段的经文出现在创世纪第6章第4节，那个地方讲到神的神的儿子们进去找人类的女子生了儿子，就是上古英勇英武有名的人物哈、就是上古有名的勇士。而在犹太的法典塔勒木当中对宁禄的描述哈、把宁禄说成是一个猎取人灵魂的残暴的统治者，是一个很残暴的统治者。而明显的创世纪第6章的那一段的事情并不合神的心意哈、这两个通婚的事件并不合神的心意。换句话说，暗示我们宁禄是一个邪恶的人，是一个邪恶的人。如果我们从这一些的线索总合起来来看巴别塔的兴建的时候，我们约略得到一个可能的图画，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领袖。这个领袖呢，并不是一个很体贴那个时候全民状态的一个领袖，是一个很跋扈的人。而这个跋扈的人呢，他要在那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荣耀纪念他的名。那他当然带领了一群人，他们彼此商议，他们要做一些事情。而在这个巴别塔的叙事的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刚刚讲他有很多名词哈，这些名词如果从希伯来文来读的话，有很多很雷同的音哈。譬如说你看巴别塔事件里面有一段很关键的字，第4节， 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名是他们很期望能够留下来的，而名的音呢，发音叫做 Shem。这个 Shem 呢，跟圣经说他们搬家的时候，搬到那里的时候，哈，那里，这个那里呢，就是你圣经的第二节，他们就住在那里。那个那里，第二节的那里是 Sha'am。而你在看第九节，上帝，耶和华上帝在 Sha'am， 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当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使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荣耀的时候，上帝就要在那个地方拆毁人的荣耀。那一开头的 Sha'am 跟后面的 Sha'am， 跟中间的人要盖一栋楼，塔顶通天，天呢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做 Sha'im。那个当中都有很多词语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相似性其实就要表达出一个很大的讽刺，很大的讽刺，就是人尝试要在自己的地方盖东西，荣耀自己的名，让人纪念自己。不过上帝却不如此看，上帝却不如此看，因为当人荣耀自己的时候，人就不再荣耀上帝了。很多人在读巴别塔这段经文会很觉得很奇怪，那个奇怪是在后面这一段话，第六节，耶和华说，他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好像上帝心胸狭窄，对不对？他很害怕这些人，好，忽然间做事情做成功了，这种心胸狭窄、小气的个性，就好像你会想起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不是第一章，他们吃苹果之后发生什么事？上帝把他们赶出去之前说：“来吧，我们要把他赶出去，免得他们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怎么样，就永远不死，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哎，我们上帝好像都很小气，既怕人家永远不死，上帝很小气，怕人家做事情成功。他好像是一个恨不得人类不长进的样子，哈，怕生怕人类活太久跟他一样久，或者是怕人类做事情成功了，那他就失败了。事实上，在这些背后，上帝在巴别塔的作为，包含了一个惩罚跟预防，惩罚跟预防。惩罚当然是人不愿意按照他的心意，不愿意不断的分散开来。另外那个预防，预防什么？因为神在防止人类过度的骄傲，防止我们自大到一个地步，逾越了上帝的界限。而且最大的讽刺是，当人要盖，我刚刚说嘛，他们要盖那个塔，对不对？塔顶通天，可是真的通天吗？如果通天，上帝就不用下来了。不用降下来看，如果塔顶通天的话，就碰到上帝了。明白，很明显的意思是说，上帝是要借着一个破坏人类的行动去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努力的再怎么去建造，努力的再怎么去，这一切不会按照我们的期望，不会按照我们的期望永远被纪念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传道书有一段很特别的话，说那个以前的王，哦，已经过了的王，以后的世代怎么样不纪念。请问一下，秦始皇前那个王是谁？秦始皇死挂了之后交给谁？啊，唐太宗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啊，李渊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纪念，历史没写。其实这些东西大概要不是你考试的时候要考要背，早就忘光了。很可能是以前你考试的时候背得太深刻，以至于到现在还有残存的记忆的。还残存着哈，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已经过的事怎么样，没有人纪念了。而这一群傻乎乎的人，我们要盖一栋楼，考古学家说再怎么高也没有高过28层，也不可能高过28层，因为有一些考古地基发现有一些遗迹哈，那个遗迹不是高度的遗迹，是宽度的遗迹哈，那宽度的遗迹以那个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推测，大概不会高过28层，那也没多高吧，28层到多高啊？也不过一丁点大，不要说28，这个火车站对面那一栋大雅百货都超过28了，随便都超过28层了。所以以后的世代谁会去纪念以前的巴别塔？没有人会纪念，没有人会纪念。所以当人天真的以为我这样做会成就，而似乎圣经表面上说上帝觉得人什么都会成就，事实上那个成就是一个虚空的成就，我们不需要不断的投入在虚空的努力当中。传统上我们读巴别塔，我们都不会忘记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那一段的经文就是新约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啊，我们从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看看再上一章，对，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你注意，从天上有声音下来，是从天上下来，充满在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就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明显的发现另外一个跟巴别塔相对的事件。在巴别塔盖的之前，人都说一样的话，对不对？人都说一样的话。巴别塔的事件之后怎么样？话不通了嘛？他讲英文，他讲德文，他讲法文，他讲台语，他讲福建话，他讲广东话，他讲什么话，大家都不通了。好，全部都不通了。因为不通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再建造上去。其实上帝是很怜悯的，上帝不是说天打雷劈让那个东西倒了，然后压到人的身上，人受伤了，没有。上帝只是很技巧的让语言不通。可是呢，在使徒行传的当中，你却会发现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用很多应该是彼此不通的语言，竟然能够彼此相通。传统上我们用这段经文重新去回应了巴别塔的事件。在巴别塔当中，人要传扬自己的名，但是在耶路撒冷，门徒讲的是上帝伟大的作为。在巴别塔当中，人巴别塔事件之后，个人说各种的话，彼此听不懂，但是在耶路撒冷，圣灵使各种不同的语言好像是一个声音一样，传讲上帝的作为。在巴别塔当中，上帝人因为上帝的审判而分散，但是在耶路撒冷，门徒却因为逼迫而分散，可是这个分散却将福音怎么样传到各个地方。我们来看下一个图表，你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特别。在五旬节的事件跟巴别塔的语言事件里面，五旬节的语言从上帝而来，那个圣灵的工作，而巴别塔呢是人自己努力要盖一些东西。第二个，五旬节是在传讲上帝的作为，可是巴别塔传讲的是人的作为。五旬节给我们看见的是以上帝做中心，巴别塔给我们看见的是以人做中心。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在五旬节当中，人是听神的声音。在五旬节的时候，人听神的声音，但是呢，在巴别塔的时候，人不断地讲，就是希望别人纪念我们的作为，他们传讲自己的作为。我们在五旬节的当中，你看见不同的语言却见证一位上帝，可是呢，我们在巴别塔的当中，却看见一个建筑却把人应当有的多元跟多样的多样性给约化了、窄化了，使人的多元跟丰富变成不见了。我们要从这个归纳的当中，要反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就我们的信仰团体来说，就你的信仰团体来说，当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开灯。当我们这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听什么声音？当我们这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东西是我们彼此讨论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彼此讨论的？很多基督徒彼此当中聚集在一起，我们最常讨论的就是教会的事工，对不对？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可是你记得，在五旬节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这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听上帝的声音。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做一些事情，而是即便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上帝的声音。我们当然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被预备要一起服侍上帝的百姓，可是我们有没有 听上帝的声音。一群不听上帝的声音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很可能我们会充满了各样的意见，却没有共识。我们可能会开会开三个小时，却没有共识。我们可能会吵架吵好多次，却没有共识。如果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我们谈的是啊，我们学青的传统；那边谈的是啊，我们社青的习惯；啊，那边谈的是我们妇女团契，我们通常喜欢怎么样？啊，成人团契说我们成人团契都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哇，那到底谁应该怎么样？那就一个教会有四间小巴别塔，就是学青盖学青的玩得很开心，因为社青在那边盖得很开心；少年团契也盖一间，也盖得很开心；哦，成人团契也盖一间，盖得很开心。哇，在一间教会的里面怎么样？就充满了各种小小的山头，小小的巴别塔，大家在自己的巴别塔越盖越开心。哇，你看我们这一栋比那一栋漂亮，我们那一栋比那一栋属灵，我们这一栋比那一栋华丽，我们这一栋比那一栋更有意思。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尝试去聆听上帝的声音？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再问的一件事情是，到底当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巴别塔被新建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通常塔盖起来之后就开始要装饰，就开始要把所有文明的丰富都要荡在我们的建筑的里面，让后面的人看见前面的人有多伟大。如果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团契经营像是一个小帝国的时候，把我们的教会经营像是一个小帝国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传统，要告诉别人啊，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曾经在还没有强调我要什么之前，我们大家一起都谦卑下来听，到底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上帝说什么？上帝在我们的团契当中，他说什么？他要我们的团契在这一个群体的当中说什么？我常常很喜欢反省一个团契的传统。那这个不是这个团契的刻意要这样，不过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都是很多人，我们当中是长老会长大的孩子，对不对？那长老会长大的孩子，我们到了到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我们会参加长青团契，对不对？参加长青团契大部分都是长老会的孩子，对不对？大部分是，绝大多数是。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你有没有去 7-Eleven 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店员叮咚，他说你绿色的还是蓝色的？你如果是蓝色的话，你要去 OK 便利哦，因为 OK 是蓝色的。就 7-Eleven 是绿色的，所以呢，是民进党党员才能够进来买东西。给我看一下你党证，你有党证，他进来买东西。你要国民党党证才能去 OK 便利买东西，因为 OK 是蓝色的。有这样吗？不会，对不对？多多益善，对不对？大家来嘛，越多人来越好，越多人来越好。同样的，如果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如果我们常常强调的是我的传统是什么，那么难道就只能跟这个传统有关的人喜欢跟适应的人才能进来吗？我们要问的是，上帝究竟在我们的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意，而不是事先设定只有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评估一个团体是不是一个巴别塔？我们要怎么样评估一个团体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走在上帝心意当中的团体？我们就要看这个团体是一个封闭的团体还是一个开放的团体。如果这个团体10年、20年、30年，我们的第三堂礼拜还是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要反省了，是不是我们常常不喜欢别人进来？是不是我们常常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以至于别人来到我们当中他都不太自在不太习惯，于是他就走了？上帝的家原预备我们要更丰富，要用更丰富的多元来包容各种不同的。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有从各个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都可以在一起，都可以在一起。我们不是说我们和平教会只喜欢那个从台南来台北读书的，那个高雄的就不要来我们教会，从高雄来台北读书的麻烦去别的教会。没有啊，高雄的、屏东的、花莲的、台东的，你要来台北读书你都可以来和平教会。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呢他们还要再回去，还要再离开，你就发现我们的教会就成了一个不断分散的、不断将祝福带出去的。好，我们除了反省到团体，我们还要反省我们的个人。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唱很多很属灵的诗歌，然后举手流泪，很感动。不过当我们越来越繁忙的时候，成为社青，然后成为主管，成为各样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似乎不再那么感性了，我们似乎不再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在谈一些啊生命的意义。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八万的薪水比五万的薪水有意义啊，十二万的薪水比十一万的薪水有意义啊，对不对？当主任比组长有意义啊，当总经理比当经理有意义。你发现以前当学生时候，你的意义还可以有一点抽象，有一点感觉，有一点属灵一点。不过呢，当你越来越工作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圣俗二分法，可是你就会慢慢觉得那个意义不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累都累翻了，我还想什么意义不意义的东西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向上帝开放，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事情拥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成慢慢的没有办法开放。过去决定我们的生命可能是很多读经的生活，可是当我们越来越繁忙的时候，决定我们的生命的就是早上八点起床，七点或者六点起床准备要上班。决定我们怎么开始我的生命的是外在的社会的时间，而不再是内在的上帝工作的时间。巴别塔重新让一个群体反省我们为什么存在，巴别塔也重新提醒我们自己，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追寻的是什么，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留下来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越来越倾向安逸的话，传福音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你知道吗？你要找人家来信耶稣，然后呢他开始难过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流眼泪的时候，你要开始很麻烦的陪伴。传福音是很麻烦的事，所以怕麻烦的基督徒通常不传福音的。你还要照顾一个人的生命，可是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一个分享，那就是使我们不要让一群基督徒坐在这里做礼拜，让一群基督徒享有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恩典，但是我们却没有分享。求上帝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巴别塔的意思不只是一栋建筑物，巴别塔的意思也不是过去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个静态的事件，它会不小心就发生在我们的心中，也不小心就发生在我们教会的团契，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我们的信仰传统的理念。我们最后一起有一个默祷的时间，我邀请弟兄姐妹有一段默祷的时间。这段默想的时间，请你思想在你的生命当中，究竟什么是你生命的主权，什么是你生命最主要要追求的。在这些追求的一栋房子、两栋房子的背后，那个房子有没有成为上帝可以居住的地方？那个房子有没有成为不断分享耶稣基督救恩的地方？上帝乐意给我们房子，可是重要的是那个房子的背后，房子的居住，房子的里面有没有上帝的救恩？有没有人能够进入你的家，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团契的同工，我也邀请你思想你的团契，就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团契，还是一群基督徒彼此聚集在那彼此取暖的地方而已？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所听见关于巴别塔，关于主你的审判，关于主你的心意，我们就恭敬地再一次把听见真理的心交在你的手中。上帝，求你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奉献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跟你的心意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用你自己的真理来满足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用其他的事情代替了你，以至于我们不断追求 除了你之外别的事情。亲爱的天父，求你使用我们，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除了你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你才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能够依靠的，不是我们双手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只有主你自己。愿主这么深的真理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做光照修整的工作。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向我们的上帝做一个祷告。我愿奉献我一生，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心，有你我也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要让你愿无所求，祈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尘封的恩典，我要让你面无所求，祈求你成为你我。
我从一生来唱，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心，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要让你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尘封的恩典，我要让你别无所求，祈求你成为你我。
我愿奉献我一生，起立来唱。
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要让你别无所求，祈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愿献上尘封的恩典，
亲爱的主，你的话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主，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献给你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职场，我们也把我的家庭，把我所有生命的兴趣跟喜好献在你面前，因为这一切如果是你的保守，就枉然劳力，我们也就枉然警醒。主，你的话也提醒我们，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谢谢主，你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为自己建造温暖的巴别塔，我们所要建造的乃是能使人蒙福的，乃是不断宣扬称颂你恩典的生命。愿亲爱的主悦纳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在你面前用诗歌所献上的尾声，愿你的圣灵不断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每一天我们手所做的工，提醒我们不要建造自己所喜悦的，乃是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